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万亿清欠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是走线的中国人还在走。第三个是美国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开始花钱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不少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被遣返，但是这些中国人并没有留在中国，他们仍然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希望在其他国家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报道采访了30多岁的陶姓男子，我们叫他小陶啊，他来自农村，职业学校毕业，曾经在苏州干过电子维修工，他翻墙浏览外国网站，了解到中国食品安全、贫富不均以及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等问题。2018年他在海外网站发文，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警方罚款。当时陶姓男子小陶决定离开中国，他带着30000人民币到了日本，边读语言学校一边打工。2022年陶姓男子的签证到期没有回国，他带着20000美元走线去了美国。小陶走线的旅程有2个月的时间，等他到美国边境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450美元。他向边境人员提出庇护申请，就被送到科罗拉多州的移民监狱接受面谈，面谈没有通过。2023年他被遣返回中国。回到中国之后，这是重点，海关人员对小陶搜身，发现了他居然还藏着没来得及销毁的庇护申请信。官员打了他一巴掌，没收护照后释放了他。一月之后，小陶在南方打工时接到了国安官员的电话，那么官员说他违反国家安全法、互联网法和反分裂国家法，要求他定期提供其他移民的情报。那因为长期受到国安官员的威胁，在经济压力受到经济压力，小陶2023年7月在上海重新申请护照啊，并且通过中介去东南亚打工。小陶说，中国人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参加抗议，这些当然重要，但是他的合同只有2年，希望之后能够到欧洲或者墨西哥，在那里找到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并且能够寄钱回家啊。那小陶的想法非常有代表性啊。不过呢，你要去哪个国家要看自己的情况。日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啊，也比较难融入啊。但是欧美国家的包容性强一点，但是呢，现在门槛就更高一点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把中国的独立炼油厂列入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清单。那么这个制裁方案最早会在9月12号提出。独立炼油厂俗称茶壶炼油厂，指那些不属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个国企系列的，而且规模比较小的炼油厂，通常是私营的。那这些炼油厂主要在山东，集中在山东。报道说，今年夏天以来，欧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茶壶炼油厂，查看这些炼油厂是否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采购石油。影子舰队其中一大份石油都是这些茶壶炼油厂买的。欧盟正在扩大对第三国的制裁范围，在第18轮制裁当中，欧盟把2家中国东北的地方银行列入了制裁清单。那么这一次呢，又准备制裁中国的茶壶炼油厂。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要求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征收100%的关税，目的是要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1号表示，关税不是制裁，法律途路径也不同，短期不大可能按照川普的要求实施。 欧盟方面会更倾向于扩大制裁清单，包括银行和炼油厂。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众议院9月10号通过了2026年度这个美国国防授权法，也就是美国的国防费国防预算法，那涉及金额是88926亿美元，这是历史上最高的金额的国防预算。那么这部法律是美国国防政策的核心指导文件，它不仅仅是预算，它有很多国防政策在里面。那它的预算跟国防政策相匹配。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给美国军人加薪 3.8%， 第二，加快武器采购流程，因为你看乌克兰战争一下子就显示出西方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这个后果，所以他要加快武器采购的流程，加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列装速度，要把人工智能和武器装备融合在一起，就是武器系统要利用人工智能。那其实这件事情十年前美国已经在做啊。那么国防授权法把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援助金额提高到了10亿美元，比2025年增加了3倍，原来是3亿多，3亿多一点，现在增加到10亿，而且经费的适用范围也扩大。那么民间智库美台观察站分析说，这项法案释放出的信号就是美国国会两党有坚实的共识，美国要和盟友一起支持台湾应对中国扩张的威胁。另外，众议员在审议2026年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没有通过部分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禁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或者经济援助的修正案，没有通过，就只有90票。那么另外，美国参议院7月9号已经通过了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金额比众议院的版本多出了320亿美元，并且把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从3亿美元提高到5亿美元。那么参众两院将会对法案进行协商，最后统一一个版本，然后再交给川普总统签署，应该会增加到9000亿，应该是。第四，法广报道，台湾行政院9月11号通过了任性特别预算案，预算总额5700亿新台币，那么其中国防部占到了1132亿，大概是37亿美元。国防部获得的1132亿将会用于三个方面：一、673亿强化指挥通讯的韧性；二、429亿更新战备能量；三、30亿保护海疆。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笔预算可用于将台湾的战备存量从30天增加到120天，同时也能强化资通电防护韧性，提升后备战力，因应中共的袭扰。那么国防部表示，将会租用新式的卫星、云端环境，并且更新通信设备，汰换老旧的光缆，升级作战通讯的基础设施。另外，国军也会加强图像系统的监控能力，把陆海空海巡的雷达信息纳入到台湾的战术网络。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和美国的海军队9月11号在日本举行代号为歼十之龙的年度训练。那么这次训练将会维持2个星期，有19000名军人参加，其中包括5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14000名日本自卫队，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这次训练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第一，训练内容是夺取被占领的岛屿，模拟的场景是中国夺取钓鱼岛或者是封锁台湾北部的航道。第二，训练地点在日本的8个地区，核心内容都是西南诸岛一线，那么其中包括冲绳本岛、 石垣岛、宫古岛。那么这些岛屿正好是在第一岛链的中段，是中国军舰和战机出入这个西太平洋的必经之地。石垣岛离台湾不到300公里。第三，美军在这次训练中部署了三套系统，分别是提风中岛系统、陆基反舰系统，还有就是短程防空系统。陆风记得吗？陆风中岛系统，陆风中岛系统这是最敏感的了。那么这三套系统会构成岛链封锁、远程打击、低空防御啊，这是整个的链条。那么其中提风中岛系统和陆基反舰系统是第一次美军把这两套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提风中程导弹系统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看用什么配备什么弹头啊，是配备什么导弹啊？它部署在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可以打到这个中国的东部沿海基地、沿海的城市啊。这是提风导弹第二次在海外部署，第一次部署到哪里？菲律宾吕宋岛啊。菲律宾吕宋岛，一个是在菲律宾，一个在日本，那么基本上一南一北基本上就覆盖了整个的台湾的南北进出西太平洋的两个通道，一个是宫古海峡，一个是对马海峡啊，不是对马海峡，是一个是宫古海峡，南边这个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啊。基本上南北两个海峡一封锁的话，那中国海军东出西太平洋的通道就封死了啊。他所以为什么第一次美军部署这个提风中岛系统到菲律宾，中国反应非常强烈，原因就在这里，因为部署到了菲律宾，现在再部署到日本，那这次这个事儿就大了啊。这基本上跟我们之前报道的相吻合。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11号在上任百天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移民部门拘留了300多名韩国工人，让韩国公司感到不安，这件事情会影响韩国未来对美国的直接投资。9月4号在美国乔治亚州的现代汽车电池厂的在建工地，美国移民局拘留了330人，其中包括316名韩国人，这些人都是工厂建设的承包商临时派出的短期技工技术人员，他们为工厂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和培训。那么这些工人持有短期的商务签证或者是免签进入美国，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在美国工作。那么过去呢，美国政府会容忍这件事情，因为你来帮他做事啊。那么川普政府从严执法，结果这批韩国人被拘留。韩国外交部长赵泰庸9月10号去美国商谈这件事情，所以美韩双方商讨设立一个专门的签证类别，允许短期技工这个去美国，避免再次发生同类事件。所以从9月9号到9月11号，韩国政府就陆续用包机把韩国工人接回国。那么美国政府允许韩国工人以自愿离境的身份离开，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这个遣返记录啊。那李在明总统9月11号说，在美国的韩国企业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安装设备，并且建造，就是建工厂你肯定需要熟练工人，因为美国有不可能有帮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工人啊。如果美国不改进签证制度，影响会更大。那么目前呢，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美国政府要求韩国企业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疯了，5500亿美元，大风刮来的嘛。那美国政府这次处理的速度很快，态度也很软，说明川普政府害怕这件事情影响韩国的投资，那是不可能。5500亿美元投多少？投多少年？川普才干4年，对吗？一个芯片厂，建一个芯片厂就要4年。4-5年时间。第七，这是很可笑的，要求他投资5500亿美元，这非常可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地球人用常识想，用脚后跟想一下都知道。这是第六、第七，韩国民族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19年下令美国海豹突击队潜入朝鲜安装窃听器，就我们上次报道的。这次行动失败之后，朝鲜展开了大规模的反间谍大清洗，大规模的逮捕了美国情报人员，严重的破坏了美国在朝鲜的情报网络。纽约时报是上个星期报道说2019年川普在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命令海豹突击队跑到朝鲜去安装窃听器，然后呢这个事情败露，这个海豹突击队射杀了朝鲜船上的所有人员，然后撤退，任务失败。民族日报说朝鲜把这次事件定性为重大情报这个泄露事件，于是就展开了全国范围之内的反间谍大清查，彻底扫荡了和美国情报网络有关联的人员。有好几个人因为这件事情被捕并且重判，导致美方的人力情报网络受到重创。消息人士说，海豹突击队的行动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严重事情发生。所以可见川普的行为，你在国内啊，这个美国的老百姓吃点苦头就忍了。但是你这件事情跑到这些情报这些第一战线第一线去的时候，这些后果是啥？后果就是命，就是没命了啊。所以川普这个草台班子干的事情没几个靠谱的。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法国9月10号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并且引发骚乱。法国警方出动了8万名警察和宪兵，总共逮捕了473人。这场抗议活动被称为封锁法国。抗议前总理贝鲁在7月提出的这个2026预算草案。这份预算草案计划削减438亿欧元的财政支出，把医疗保险支出的增长幅度减少一半，并且把两个公共假期改为工作日。法国民众普遍反对这个法案，成为这次全国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根据法国内政部的统计，9月10号当天，法国全国有19万7000人参加抗议活动，举行了596场集会，那么并且发生了253起封堵交通的行动。法国总工会公布的人数更多，说有25万人参加抗议。那么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骚乱，那抗议者点燃路边的垃圾桶，在巴黎市中心的餐厅纵火。警方通报说，当天晚上法国发生了260多起街头火警。那么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进行清场。世界报报道说，这一场抗议活动的诉求正在转变为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就是说原来是反对总理，现在转变成为反对马克龙了。因为抗议者质疑马克龙脱离民意，无视民众的困境，甚至呼吁马克龙辞职。第九， ABC 报道，三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高官9月10号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以不适当的理由解雇他们，这是对他们的政治报复。三名被告分别是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德里斯科尔、前华盛顿外勤处的负责人詹森，以及前拉斯维加斯外勤处的负责人艾维斯。原告在起诉书中说，白宫和司法部向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施加压力，要求他清除对川普不忠的人员，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调查川普的人员。帕特尔要求原告提调查川普的人员名单，他们拒绝提供名单，所以被解雇。起诉书还显示，8月初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和原告德里斯科尔谈话，帕特尔说因为联邦调查局试图把川普送进监狱， 所以川普至今没有忘记这件事情。联邦调查局对川普进行过好几次调查，包括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通俄门事件、2021年国会山骚乱调查，以及2022年海湖庄园机密文件调查。川普今年1月上任之后，任命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接替拜登任命的克里斯多弗雷。帕特尔上任之后就开始大规模整肃。路透社8月下旬报道说，已经有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被调离或者是解职，其中就包括好几名曾经参与调查川普的人员。联邦调查局员工对美联社说，联邦调查局内部弥漫着不确定性，人人自危。就川普又川普又在干，川普不断的在怎么说呢，把美国的联邦机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美国也是有一劫啊。第十，中国时报报道，一个名为台商太太新天地的微信公众号9月11号发布消息说，一名姓李的大陆台商，在大陆的台商最近接到了台湾移民署的调查信件，信件要求李先生在10天之内提供书面说明，证明他自己是否拥有中国户籍，领有中国定居证或者护照。调查信中写道，如果10天之内没有提出说明，移民署将依照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来判断事实真伪。这说明台湾正在加强调查民众领用中国证件的情况。两岸是采用单一的户籍制度，如果台湾民众在中国有户籍或者领有中国护照，将会失去台湾身份。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月11号表示，移民署在发出调查信件前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他建议台商最好尽快回复。11，第一财经报道，香港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发生了9204起电话诈骗案件，那么同比增长了3倍，原来只有3000多起，现在变成9000多起啊。那么涉及金额有29亿港元，同比增长了1.6倍啊。沙田警区的负责人表示，沙田区内的电话诈骗案件，90%的受害者都是中国留学生啊。那么9月10号，一名就读香港大学的18岁中国留学生，在住所跳楼啊，送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留学生之前是卷入了电话诈骗案，被骗了80万港元的学费啊。那么因为困扰和压力选择自杀。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今年6月份向中国留学生发出公开信，说香港政府机构不会通过电话。也不会通过 APP 要求任何人进行银行转账，学校通过正规渠道发布交学费的通知啊，不会乱发通告啊。所以如果留学生遇到香港的政府职员、警察或者支付平台或者银行客服要求他去银行转账或者交任何的费用，可能就是诈骗，应该马上报警。12，中国网信办9月11号在官网上发消息说，上海网信办最近约谈小红书的负责人啊，网信办指控小红书炒作明星动态，散布不良信息啊，破坏网络生态，责令小红书限期整改啊。那网信办指控只是借口，目的就是控制这些平台。他是官嘛，他可以把你停掉，所以他就有权利，然后就不断的找这个麻烦，找那个麻烦，目的只有一个，让小红书对言论的尺度收紧，言论尺度收紧，就不要发生让他遇到麻烦的事情。那么和其他社交媒体不同，小红书的大部分帖子都集中在旅游啊、美食、名人、体育这些领域。和政治关联不大。 但是这样还会找你麻烦啊，还是要找你麻烦。那么与此同时，网信办9月11号还通报查处了一批财经类的博主，说他们是网络黑嘴，炒作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这也是借口。共产党做事情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底下一套。他说他是黑嘴，其实呢，他不是黑嘴，他也会被处罚。处罚啥呢？你说他负面信息，他就不高兴，就把你那个啥，把你给封了。那么这些信息呢，你比如说，这怀疑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啊，揭露上市公司收入下跌的原因啊，报道金融机构暴雷啊，理财预期等这些信息，这信息网信办都不让他们报，不让他们说，为啥？因为这是负面信息。但是投资者难道不应该知道吗？所以现在就是大量的封这些信息，然后就说他们是黑嘴，这就网信办干的事情。这些信息本来就应该提前，官方媒体就应该报道，官方媒体不报道，官方媒体不报道，自媒体报道就说他们黑嘴。就网信办现在就干这种事情，安一个名字，然后就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删帖封号，就这样，然后就打击平台，然后让平台这个收紧这个尺度啊，去干这种事情啊。12、13，河南省9月10号到11号遭遇暴雨和大暴雨，全省河南省一共这个发布了60多个气象预报预警，许昌市累计雨量达到163毫米。打破历年来9月份的单日降水记录。9月11号凌晨2点到早晨7点，5个小时，每个小时降雨量都超过20毫米。许昌市政府9月11号发通告，要求中心城区立刻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啊。那么郑州市政府9月10号发布城市内涝预警，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中小学、幼儿园9月11号停课一天，暴雨期间工地停止施工，这让人想起了2021年这个郑州大暴雨啊。那么7月份当时是造成了398人死亡或者失踪啊，其中郑州，这讲的河南省啊，郑州有380人啊。那么洪水冲进了郑州地铁，活活淹死了14人。当然我认为这数据都是不对的。那一场大暴雨死亡人数肯定过千，就光那个隧道啊，就死了多少人啊。河南省气象台预报9月12号到13号降雨将会逐步向南退出，但是河南省东南部仍然有阵雨，需要继续防范次生灾难啊。那么河南省今年的6月、今年的8月也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国家气象局说，中国北方正在经历1961年以来最长的雨季。那么极端降雨和高温并存，灾害风险正在提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彭博社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基本上在所有的媒体上刷屏，说中国地方政府在万亿倾欠。我先把这个报道讲一下，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准备引导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关联企业提供贷款，解决地方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激发企业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啊，这是新闻啊。那么报道说，解决的办法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先解决10000亿的企业账款问题，账款的倾欠，争取在2027年之前完成倾欠任务。那基本上就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就是2027年之前，也就明年年底了啊。那现在上半年是过完了。那报道说，过去几个月，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引导这些大型国有银行为地方政府倾欠行动提供支持啊。 那么国语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关联企业提供贷款，包括流动性贷款，主要是偿还拖欠企业的账款。那么尽管这一类的债务通常不直接归属于地方政府，但是这些债务的主体啊，大多数他借的钱都是给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呢他要承担这个偿还责任。彭博社指出，引导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贷款有风险顾虑，所以国有银行希望获得免责保障，以免贷款变成坏账的时候被追究责任。那么与此同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不显示这笔债坏账。那么中国政府跟国有商业银行有个运行的规则，就是商业银行如果按照政府的政策要求做出信贷安排，那么一旦这些贷款变成坏账，那么执行贷款的银行人员会免责，然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不需要进行标注是坏账，可以继续保持正常的标注，就是后面写的标正常，这就是所谓政策性贷款的安排。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中国的国有银行看上去资产状况非常的优秀，但实际上背后打开一看，实际上千疮百孔，因为有大量无法收回的政策性贷款，而这些政策性贷款在资产负债表上不显示不良，也不显示坏账，实际上这些钱都收不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判断中国国有银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原因，因为国有商业银行没有披露的坏账早就跨越了可以承受的水平。所以你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它流动性枯竭，流动性枯竭的结果就无法支付储户取款需求，这是它的根本原因啊。所以呢，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承受压力也在增加。今年上半年五大商业银行，哪五大？工商、建设、中国农行，再加个交行或者再加个邮储银行啊，不知道是哪个，他说的五大银行不知道说哪个，以前是增加交行，那邮储银行出来之后通常加邮储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那五大银行的商业这个他们这个做出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达到了3.5万亿，比去年增加了6%。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道葵今年2月份他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说疫情期间加上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呢，这个累积地方政府累积了大量的债务啊，所以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拖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啊，对整体经济造成损害啊。李道葵估计呢，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的工程款和公务员的工资大概有10万亿，相当于去年 GDP 的7%啊。所以李道葵建议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用这笔钱来收购地方政府的债务啊。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彭博社的报道，显然中国政府没有按照李道葵提出的建议发债，而是让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啊。如果你按照10000亿来规划，27年前完成，那只能解决1/10，对吧？10万亿嘛，李道葵估计10万亿。那当然，公务员工资另外有安排啊，安排在哪儿呢？公务员工资是安排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去年是2万亿，今年是3万亿啊。那么这个会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中央政府会给地方政府来解决，而且用直通车，就是直接中央政府直接就是财政部直接把钱拨到市和区县里，就不给省政府，叫直通车啊，削弱省政府的权力啊。也就是说在10万亿当中有一小半 不需要按照银行信贷安排，那么需要信贷安排的集中在拖欠的工程账款，啊，这是一个。那地方经济高度依赖地方政府支出，啊，尤其是过去十年，过去十年习近平国进民退，啊，国进民退的政策之下，市场资源高度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啊，那为什么现在地方经济一潭死水？原因只有一个，地方财政困难。地方财政困难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幅下降，啊，那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幅下降，地方企业就没有订单和需求，就没有生意做，他们是经济当然就一潭死水。第二就是拖欠，拖欠地方企业的工程账款，啊，就很多时候会把地方主要的企业拖死。那么能够接到地方政府订单的这些工程的，通常是什么？通常都是当地最大的企业，或者是关系户，大型企业。那这些企业干了辛辛苦苦攒了20年的钱，结果一口气拖欠啊！就比如说，我这20年挣了30个亿啊，对吧？啊，挣了30个亿。然后接了这个政府的一个工程，60亿的工程啊，这60亿过来，我这30亿放进去，结果政府拖欠，不还给我，不结账，整个企业无法运作，就等于这过去20年挣的钱一夜回到解放前。那而且这些大型企业通常会有一大堆中小企业围着他过活。那你大型企业被因为拖欠冻结，根本动不了，那这些中小企业要倒闭。所以清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账款是恢复地方经济活力的一个基本动作，就是你要让经济活跃起来，你第一件事情就要清欠，这个毫无疑问啊，这是一个。那么中国政府是3月17号修订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款条例，3月17号公布，6月1号是实施啊。这里面有3个核心条款，第一个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啊，它的款项支付期限啊是什么时候呢？60天，就是你给我买东西，我把东西给了你，或者你让我做工程，我工程完工，或者说服务交付，从当天交付当天开始算，60天之内必须支付账款款项，这是第一条，这是核心的一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的方式，你就必须给我现金，你不能用其他的方式给我。第三，不得以部分争议拖延其他争议部分的付款。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这里有10个亿的项目，你找到中间有300万的项目，有300万的付款有争议，你就跟我扯，结果十亿不付啊，这不行。就是你有争议部分你可以去争议，但是其他的钱你还得付啊。然后呢，总理李强呢3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工作。那么会议强调要健全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源头治理和失信惩戒，确保清欠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遏制新增拖欠。那么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叫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行动方案。国务院常务会议一开完，湖南省政府3月25号就举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湖南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的治理账款和治理清欠工作，确保在2027年实现台账内的清零。这是湖南吉林新闻办3月26号举行记者会啊。那么通过吉林省会通过政府跟法院联动机制啊， 实现这个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和自然人的账款案件动态清零，那么实现这个清理拖欠账款的常态化管理。清欠呢有两个条件，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得有钱啊，对吧？你没钱怎么清理啊？你肯定得有钱，有偿还欠款的资金啊。当初为什么会发生拖欠，就是因为没钱啊。你现在要求他还钱，那你就他账上没钱也没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要有清欠的动力和程序，这就是所谓政策约束。那现在三月份动员会开了，现在都到了九月份了，半年过去了啊，然后就跑出来10000亿的贷款，说明什么？说明这半年啥都干不成呗。为啥？地方政府没钱啊，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效果，半年没有效果怎么办？让银行借。对地方政府来说，再多了不发愁啊，反正公务员的工资中央政府发超长期特别国债搞定，那现在工程款现在让银行借一部分，估计还会拨一部分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啥？因为太好用了，不必还，还不必去人大申请批，所以呢超长期特别国债，你看吧，总有一天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会失控，因为好用啊，又不用申请，又不用还啊，反正子孙后代的事儿。理论上呢，地方政府只要有钱，他都愿意清欠工程款。为啥？因为都是关系户，你现在能拿到政府工程的肯定是关系户，而且都送了钱的，别人都已经打点过的，你收了别人钱你不给别人结账，这不好办，不好意思啊。那当初为什么不结，就是因为真没钱，那有了自然就会还，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地方政府对清欠有一定的积极性啊。当然你说那小这个毛小虾小米的那些啊，说影响那个影响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政府也很清楚清欠这件事情对地方经济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他们也有动力，因为他们对地方经济活跃，对地方官来说他是有对他是有利的。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钱啊！如果你按照50000亿的规模来看，银行10000亿，还有40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你就算你给10000亿啊，每年给10000亿，两年下来就是给20000亿，还差20000亿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没那么快能够解决啊，只能解决到60%的问题，还40%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呢，对地方政府来说，他真正有巨大压力的这个地方首长，每天一睁眼就想的事情是谁？地方债，不是这些账款，账款对他们来说是小数。地方官的主观，他每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就会想一个字，钱字。为啥？地方债。官方数据截止去年年底，地方债的表内债务是47万亿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估计地方债60万亿啊，60万亿的隐形债啊。这是一个啊。高盛今年上半年公布的中国公共债务的评估结果，公共债务就是中央的债跟地方债合在一起叫公共债务啊。那么到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79万亿，就将近180万亿，非常大。中国的债务率达到133%啊。如果你刨掉30万亿的国债，地方债总额多少？146万亿啊，146万亿。 那么高盛认为从2022年到2024年中国政府广义债务每年增长 9%， 而且是政府债的增速超过了隐形债的增速。去年11月8号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然后置换存量隐形债务的议案，就等于批准了地方债的债务上限提高6万亿，六万亿拿来干嘛？置换隐形债，财政部长蓝福安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针对地方政府的划债安排是这样的，未来5年每年从地方政府的专项债里面拨8000亿用于划债，8000亿，一年8000亿，5年累计4万亿。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道葵指出，这个举措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问题未来还会再次浮现，你想一下，5年划债4万亿，有诚意吗？当然没诚意，而且中央政府一分钱都不给，你别忘了地方债的总额是多少，146万亿，5年只解决了4万亿，叫什么杯水车薪。所以李道葵强调说，中国需要加快清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腾出空间支持消费者支出，加强经济。所以呢，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至少20万亿的地方债。那么去年出台，他说这个纾困措施不够，力度不够。他认为20万亿到50万亿的规模，这个债务置换可以有效的减轻全国的债务负担，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的支持消费者。他说，省级、市级机构可以向这个中央政府转移资产，作为交换。那么以前呢，地方政府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怎么推动呢？借贷，向银行贷款，做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结果是拉动经济，那么所以呢，为什么地方政府它的地方债累积到了146万亿，就这么来的，这146万亿就这么来的。中新社报道说，国务院9月10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围绕着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安排，报告提出了7个方面。那么一个是用好用足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个是全力支持稳就业、稳外贸，第三个是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第四个是进一步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个是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六个是不断提升财政治理的效能和水平，第七个是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说，实施一揽子化债政策，稳步推进隐形债务置换的同时，严禁新增隐形债务，严肃地查处各种违规违法的行为。那么从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债的态度就2点。第一，坚决不给钱，一分钱都不给，这第一。第二，严查新增隐形债。这就是中央政府的态度。那么基本上中央政府的策略是啥？就是拖，一分钱都不给，拖，就跟当年朱镕基对付国企改革一样，搞不动了，搞不动了怎么办？搞不动了就拖着，拖一来二去，这事儿就拖完了。那中国的地方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现在地方经济基本上就是处于崩溃状态。为什么会崩溃状态？因为它地方经济非常依赖国企，非常依赖地方政府，同时也非常依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结果都死了， 融资平台死了，地方政府财政也死了，那地方经济它没有人，没有人掏钱，没有人掏钱，你怎么搞啥？这不就处于崩溃状态？那这个店一家一家的倒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四家国有银行很大概率已经是政府的提款机。这不是很大概率，它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政府的提款机。只不过呢，这些银行有不同的提款方向啊，比如建行原来就是建设部啊提款机啊，工商银行原来是啥？商业部啊，原来商业部。这个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或者是它主要是外汇银行，外汇指定银行。农业部就农业银行，不就农业部，基本上是这样，早就一直就是提款机。只不过呢，改革开放过去20年，中国政府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有资金富裕，所以这几十年很少跑到银行里面去搞，现在又开始搞他们。观点，国有银行自身难保，还解决地方政府，真的不会出事儿吗？早就出事儿了，我认为是早就出事儿了啊，只是不让他倒而已啊。观点，不公布的基本上就是无法处理了，法拍房、失信人等等都不公告了。嗯，现在不仅仅是不公告，现在要让他们把这个失信的记录给抹掉，设计一个程序。为啥？失信人都是谁？现在基本上你做生意的人全是失信人，你要是让他们继续变成失信人意味着啥？这些人永远做不了生意，因为他已经被失在黑名单里，你不让他有一个去黑名单的程序，你这不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就他们开始提供一些路径，让大家自己给把这个失信，就失信有效期过完之后，怎么样让他的记录取消掉。提问一下情况，朋友是事业单位，拖欠了半年的福利奖金，只发基本工资。我请问了王老师，目前的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政府的借债除了让债务货币化，还有解决办法吗？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政府的借债除了让债务货币化，债务货币化显然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呀。债务货币化谁决定？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一起商量的啊。有没有办法解决？你有钱就能解决，你有没有钱？地方政府如果你说的是有办法解决啥？债务问题吗？还是工资问题？工资问题你就关注一下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发完了没有啊？如果发完了你还没拿到钱，那是有点问题啊。如果没发完就再等一下啊。有没有办法解决地方债的问题？现在他们的解决方案就两个。第一个，以旧换新。就是比如说我这100亿到期，今天到期我就今天发行一个100亿的国债，然后就拿到这100亿的国债，把这个债还了，就置换，就叫置换啊。嗯，就不用还了，你基本上以旧换新，就是把旧的债换成新的债，然后不断的还利息，就是这样。 关键所谓化债，债是化不掉的，最后债其实还是老百姓买单，可见结果就继续压债老百姓。债肯定，国债或者地方债肯定不是老百姓买单啊，你还别自作多情，你买不了单，你买不起这个单啊，钱太多了买不起这个单。老百姓那点钱不管用啊，够不着呢。当然大家说最终是老百姓买单那也没错，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说这是不对的啊，这不是老百姓买单。政府要自己买单，但是如果政府一直还不了的话，他还有个选项，就是让人民银行借钱给他，让人民银行买单。但是一天如果一旦让人民银行买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债券货币化啊，债券或者赤字货币化。赤字货币化的后果是啥？这个国家解体。情况做政府工程欠1000万，政府给500万，同意就化债成功，不同意就欠着500万，还不一定拿得到分期，这样的政绩是的啊。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接政府工程，因为我辛辛苦苦还垫资，结果钱拿不回来。观点共产党当初借的钱就没有想过还，所以债务只会越滚越大，但是他们也无所谓。是的。提问：正苏宁易购9月9号发布公告，分别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12家家乐福全部股权，合计12元。苏宁易购2019年斥资48亿收购家乐福80%股权，2022年到2024年总共亏损了46亿。请问王老师，王先生对中国零售市场后市如何分析？苏宁买家乐福，当初买家乐福就很勉强，为啥？苏宁虽然零售就是现金王，就是很多现金啊，账上有很多钱，因为你钱跑来跑去嘛。但是呢，其实这些零售商呢，或者我们叫零售商业呢，毛利率非常低，通常不超过5个点，就整个的利润不超过5个点。所以实际上苏宁是没啥钱啊，没啥钱。所以他当年40多亿买它，那基本上这应该是蛮勉强啊，蛮勉强。那苏宁当然碰到一个这样的同行，把他，而且当初对苏宁来说是个很不舒服的竞争对手，那有机会把他买掉，肯定就要买一下，所以这个就买了。然后他亏了多少钱？2022年到2024年亏了46亿，48亿买来的都快亏没了，46.32亿啊。整个的零售业批发业应该都非常的差，非常的差啊。你去看一下批发市场你就知道，广州的上下九啊那些都原来是啥，原来大家都无法想象，原来上下九那个商业你在那里你都不用走，人流会推着你走。什么叫摩肩接踵？那就叫摩肩，那是真的摩肩接踵啊。那现在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人，都是旺铺招租啊。所以零售业市场也好，批发市场也好，整个的消费不振啊，是不是跑着去买网上的产品？也不是，网上产品有买啊，但是网上电子商务不是中国零售业没落的根本原因。零售业根本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产消费消失了啊。情绪中国经济只剩下远洋捕捞和近海捕捞。说不好听点，今天中国核心经济支柱就是绑票，支柱产业就是绑票，搞不好还有器官产业，老百姓浑身都是宝，不绑票也能拆零件卖啊。提问：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实际上是破产， 但是毕竟权力大，就可以继续以债养债，这个债就是无限借下去吗？毕竟政府掌权的时候可以宣称自己的信用无限。基本上是以债养债，不叫他叫不再以债一样，他叫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啊，不是以债养债。这个债就是无限借，是的，可以无限借下去啊，但是他要还利息，理解吗？你不还债没问题，但是你要还利息，这是你的什么？你的成本，你的成本啊。自己信用等于无限，那也不是，谁都知道信用不是无限的啊。王老师可否关注一下公布的收缩性城市？因为连锁反应，大陆很多地级市要合并，真的很可怕，短短十几年就变成这个样子。是的，东北，从东北往南，东北往南第一次发生啊。提问：如果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话，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怎么变？变成啥样？你得跟我说说，否则我们怎么知道它未来会发生啥？对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新生儿减少。哎呀，抱歉啊，居然有文字。新生儿减少就是不结婚，不结婚就新生儿减少。新生儿减少的结果是啥？我们说过，一个养一个，一个养一个，一个养一个，就是你一份工资，你的收入还一份工资给退休工人的，退休职工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未来会发生啥？未来发生第一个，社保会崩溃，对吧？啊，社保会崩溃，我相信应该有大量退保的人员，这第一个，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的未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养老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养老问题啊。观点：前几天听节目中有关58到65年三年自然灾害，不是三年灾，三年大饥荒，那几年没有自然灾害啊，非常的沉痛，很多次都听不下去，太难了。我父亲58年生人，58年的人，2023年去世，58年出生，差点没活下来。23年的疫情放开，很快就去世了，都是泪啊。谢谢大家提问。之前节目谈到大饥荒的话题，两年前一个山东籍的退伍军人，30到40岁，他说当时吃过僵尸肉，肉上面盖章是1954年。让人惊讶的是，如果他说这是真实的，那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这批僵尸肉为什么没有用于当时的大饥荒，却非要留大半个世纪才被部队消费掉？不知道，领导想起来了吧？领导之前忘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